在第12章啊，天使的故事啊。那下面所列的都是天使造访人的真实故事，这些人与我们分享他们的经历，我照实叙述啊。一桌13人哈，我们能到听到这个 Gladys Triplett 奇妙的经历，真是蒙福。就在他的家庭气虚帮助的时候，有天使登门服侍。就是他在1979年在阿克萨斯啊多巴骑士国际末世侍女仆人使命团第4届世界年会上所做的见证啊。那个这个国际末世使女仆人使命团就是邵桂恩姐妹她创立的哈。我们住在 Oregon 的 Newburgh 啊，那天上午10点半。左右，我们家的门铃响了，开门一看，是个陌生的妇人，穿着很朴素。我当时正在病中，身体虚弱的几乎站立不住，必须依靠在门边。他讲了一些话，我只听到祷告。我猜想他是登门求助，而我丈夫正好去了别的城市，虽然病得头晕目眩，我还是认为不能拒绝他，所以我请他进门。我因为腿软，只能用双膝抵住沙发靠背，勉强支撑着站立。等他解下头巾，露出被雨淋得脏兮兮的头发，脱去雨衣之后，我问他有什么需要。他说：“亲爱的孩子，我不是要你为我祷告，是天父差我来服侍你的，因为你有很大的困难，需要帮助。”你真心在呼求，而且确实凭信心祈求。那当然，我们在这边打个岔啊，凭信心祈求，就是因为这个信心必须是神的应许啊。所以他凭信心祈求的意思，就是他凭着神的应许啊，来祈求啊，就是神的旨意。他说完之后呢，伸出双臂将我抱起来，放在长沙发上躺下。他替我盖上毯子，又说：“你在夜里向他呼求的时候，天父听到了你的祷告，孩子睡吧，他眷顾你。”我在荆棘中说道：“哦，谢谢你，但你是怎么来的？就像乌鸦飞行，我来看你。”他回答得很奇怪：“因为你有迫切的需要，你的心在呼求。”他说能否借用一下浴室清洗一下哈？等他出来的时候，几乎变了一个人，他完全不像淋过雨，一把浓密赤褐色的头发编了2条辫子，松软的地盘在头上，就像刚梳理过。他的容貌平凡亲切，脸上却散发出无法形容的光辉。这是他留给我最后的记忆，因为我已经失眠了好几夜，我很快就睡着了。唯有神知道我多么需要睡眠。我们婚后曾经在加州、密歇根州、爱德华州等地牧会，直到我们最近才回到我的家乡俄勒冈服侍。Newburgh 神召会的牧师请我帮忙。我能做的就是教主日学、带青年团契、家庭探访等事工。好，我再说哈，这个神召会呢是五旬节教派的哈。那我们对圣灵开放的教会哈，我们一样有主日学、有青年团契哈。所以呢我们跟一般的所谓的传统福音派教会其实是一样的哈。我先生只是负责到周边的教会举办聚会，一边等候教会为他按牧。由于他领受了这个复兴的呼召，几番挣扎，只好将我一个人留下来。我因为才生下第八个孩子，体力尚未完全恢复，但我从不想妨碍他的服侍，所以要他放心出门。我们家的小孩子从小就学会做家事，他们都能帮我的忙。就在这个特别的星期一早上，我没有按时起床，因为昨夜失眠，所以睡过头了。我们通通吃完早饭，但成根的时候， 时间并没有说的，我们婚后一直保持着早餐后读经祷告，和所有的孩子一起成更，感谢主。我的大儿子叫 Lauren， 刚刚升上高一，老二叫 Delta， 读八年级，平常都是他负责洗盘子，但是今天早上我催促他们赶快去上学。 Delta 是个能干的小帮手，看到我的需要很想留在家帮忙，但他已经请了一天的假，我不想让他再耽误学业。孩子们一向都是自己整理房间床铺，不过这个下雨的早晨我们都没空打理，因此家庭整个家乱成一团。我答应孩子们放学回来再让他们帮忙整理，等到孩子们都出门之后，我已精疲力竭，只怕体力很难撑得过今天。脏碗盘堆积如山，一张张没有整理的床，整个家乱七八糟，还有一大堆脏衣服要洗，这么多家事排山倒海的压上来，我瘫在沙发上，想储存一点体力帮两个最小的孩子洗澡。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妇人的敲门声打断了。三个钟头之后，我精神焕发的从睡眠中醒来，人还躺在沙发上，睁眼一看，家里整个都变了样，真叫人难以置信。散乱一地的玩具物品都已经收拾好了，地板也拖得干干净净，我那三个大月大的宝宝已洗完澡，在婴儿床上睡得香甜，餐桌已经铺设好了，上面满是我最拿手的菜肴，围着餐桌摆了13张椅子，外加一张娃娃椅，是为我那16个月大的女儿专门预备的。厨房里的情形更令人惊讶，那一堆脏碗盘都洗好归位了，而那时正在学走路的宝宝平常从来没有静下过来，这个时候已经一身干净，乖乖的坐在餐桌旁，安静的把玩着一个汤匙，那是前所未有的景象。桌上摆了一个刚出炉的蛋糕，一大碗生菜沙拉，琉璃台上面还有许多干净准备下锅的食材。哇，令人惊奇的还不止这一些，一大堆一大篮的婴儿脏衣物，一大堆全家人的脏衣服，还有礼拜六换下来的传单，枕头套也都洗干净烘干烫平，甚至都归回原位。我那位不速之客正在折叠烫衣板，我目瞪口呆，实在难以置信，我的洗衣机绝对没有那么大的容量，能够在3个钟头之内洗完这么多的衣服。我没有烘干机，而且外面又下着雨，它是怎么做得到的？三大篮的衣物，我得腾出时间，还得等孩子放学后帮忙，要花上2天才能烫完，它却一下子就完成了。后来我还发现，每个孩子的衣物都已经折好，放进所属抽屉里了。所有的床铺内务都打理完毕，我向他道谢，对于家中奇迹般的变化也忍不住问道，你怎么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做这么多的事呢？他回答说，不是依靠我的能力，而是依靠神赐给我的能力。哇 OK， 我问他住在哪里，昨晚在哪里住宿，和一些其他的问题，想要问出他的身份和来历，但是他回答得很奇怪，叫人难以理解。最后我问他说，为什么准备了满满的一桌菜，我先生若出门，我们平常都是在厨房吃，而且我们家没有那么多人。他的回答让我惊讶的说不出话来，孩子，不久你们家会有客人要来。我倒抽一口气，一桌13个座位，是的，一桌13个座位，他重复一遍。我们在厨房里聊了好一阵子，当他向我分享一些与信息有关的信息，有一种奇怪的敬畏感，我对这一切感到震惊，那种感觉至今还在。总之他的话我永远不会忘掉的。孩子们陆续放学回家，每个人都会跑到我身边，顺便瞄我的客人一眼，我看得出他们一脸困惑，几个小的忍不住小声问我，妈，他是谁呀？他看起来很有趣，有点不一样，之前我曾经问他的名字， 好像我的家人介绍，他回答说，就说我是一个朋友，或者说是神的孩子，为了你的祷告而来的。因此我就这样对孩子们说，今天神差派这位好心的女士来帮助我，因为妈咪祷告了一个晚上求帮助，神就差派这位好心的朋友过来。孩子们回来之后，我先生也出乎意料的提早回家，而且还带着五个人回家。原来教会里有人过世，因此聚会要暂停几天。由于我先生把车子留给我用，所以牧师师母以及他们的女儿另外一对夫妇便同乘一辆车送我先生回来，晚一点再同车去参加其他的聚会。我们的客人正要离去的时候， Tripper 先生走进厨房，我就照我对孩子们说的话向他介绍这位女士。他很亲切地说，真是奇妙，就像耶稣一样。五点整，我们大家围坐的餐桌坐下来，我们夫妻俩六个大孩子加上五个客人，一共13人，外加儿童以上的举步娃娃和婴儿床上的奶娃。哇，那位不请自来的女士消失了一会，我们发现所有的厨具都洗得干干净净。要是没有这令人惊讶的惊奇的不速之客来帮忙，身体虚弱的我面对一屋子的脏乱，我该如何是好？我只能尴尬的含泪以对。我先生和全家人都会很不好意思，因为平时家里都整理得很干净，各客人都会觉得不受欢迎不自在。我真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之下能为他们预备什么食物。任何妇女若是遇到我当时的窘境，就会了解当对于神差派来这位奇妙的不速之客来帮忙，我那种感恩之情。我们无法理解亲眼所见的事，也没有听别人说过这样意外的造访。不过我们很清楚，这么短的时间内，任何人是完全不可能处理完这么多事情。带着属肉体的好奇心和不幸的信心，我们到处向朋友、邻居，甚至到小镇的警察局打听，没有人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对他的身份也是毫无所知。我们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是一个服役的天使，因为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希伯来书1:14。我每次讲这个见证，想到怜悯温柔慈爱的天父在我身处极端困境时差遣帮手而来，都会泪如雨下。这件事如此神圣，其实我并不常与人分享，因为生怕别人不相信而嘲笑。神是我的审判官，我可以证实以上所描述的经历都是千真万确的。那时候我日夜祷告，求神赐给我力量度过那段艰苦的日子，永活的真神垂听了我的祷告。最后作者用了罗马书11:33，他说，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取。所以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因为还有其他的故事，其他的故事也挺长的。那我想我们今天就读了这篇故事，就是表示有一个天使回答了，回应了这位妇人的他的一个祷告。他是一个昼夜祷告的人，当然我们知道他是神召会的，神召会的是五旬节教派的，所以呢他也是讲方言，他是对圣灵充满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呢，那实在是非常的特别，非常的特别。所以呢我不晓得我们大家啦，也许呢你可能也有类似的这种很奇特的经历，而是呢他在这边呢就说，这是他祷告，神垂听祷告，派了一个天使来帮助他。你想想看，这么一个1979年的时候生了八个孩子的妈妈，居然这么的虔诚，而且愿意来接待陌生的人。 所以我想，这真的是啊一个非常荣耀的写照哈、啊！我就看到神怎么派一个天使来帮助他，而且他非常知道会有13个人来哈、啊。那因为一般来讲就是有他先生会回家，但是没想到他那一天呢，车子要留给他太太用啊，所以呢是总共他带回5个人啊。所以呢，一算算啊，正好是13个人。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哈、啊，因为这个帮助他的这个朋友呢，他就说：“哎，这一桌，哎，这个你要有13个人啊，你要13个座位哈。”所以啊，这真的是一个很令人欣慰、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哈、啊。真的有天使来到你家里啊，然后呢？他告诉你说，待会有13个人会用餐了、哦，啊，结果真的是13个人，所以想想看，他们吃的食物，他们用的餐具，他们家呢被整理啊，他们家井井有条的啊，脏衣服、脏盘子都洗好了，都做好了哈、啊，那真的很不容易哈、啊。不过这个朋友他讲说啊，不是依靠我的实力，实在是依靠主的能力。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了，真的是有天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有发现吗？你有去感恩吗？感谢主哈、啊！我觉得这个故事呢，啊，非常的有意思哈、啊，也让我们真的看到，也期待哈、啊，啊，希望神也让我能够经历这种天使的帮助。好，我们来祷告哈、啊，感谢主。我们用金香炉哈，那你用这个2只手，在你的嘴巴面前哈，不要合在一起啊，不要啊，就是稍微有点空的哈，然后用你的方言哈啊，我称这个为金香炉祷告。克拉玛利格德巴利格德巴利格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巴利杰克德 바닥이 죽어도 바닥이 죽어도 바닥. 할아버지 기도 바닥이 되고 내가 되고 바닥이 죽어도 바닥이 되고 바닥이 되고 바닥이 죽어도 바닥이 되고 바닥이 죽어도 바닥이 되고 바닥이 되고 바닥이 죽어도 바닥이 되고 바닥이 죽어도 바닥이 되고 바닥이 죽어도 바닥이 죽어도 시간을 바르게 되고 바닥이 죽어도 바닥이 되고 바닥이 되고 바닥이 되고 바닥이 되고 바닥이 죽어도 바닥이 죽어도 바닥이 죽어도 바닥이 되고 바닥이 죽어도 바닥이 죽어도 바닥이 되고 바닥이 죽어도 바닥이 죽어도 바닥이 되고 바닥이 죽어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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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바닥이 就是在你任何的时候，你用金香炉祷告的时候，有这种方式呢，很容易让你的整个的人，特别是你的双手，有那种电流或者是这种麻麻的啊。那那个时候就表示你手上已经有恩膏啊，所以那有的人呢，就像金香炉祷告啊，十分钟，哇，他整个人就好像被浸泡在圣灵里面，那这是一种操练的方式啊，这是一种很快速的啊，自己高摩的一种方式哈。当然，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哈。但是这个可能是我目前我所看到所发展里面最快速的啊！感谢赞美主，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啊，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圣灵的火浇灌下来，沙拉达巴巴巴巴，哈利路亚，奉耶稣基督的名，圣灵的火浇灌下来，谢谢耶稣。召唤下来，哈利路亚！焚烧我们，焚烧炼净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把神的火焚烧炼净我们有任何的污秽的思想、害人的心思、不敬虔的心思，任何污秽都要烧尽， 烧尽。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圣灵的火浇灌下来，再一次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哈利路亚，谢谢耶稣。我们把手举起来，感谢主。哈利路亚，耶稣，你的宝血厚厚洁净我们每一个人，医治我们教会火柴学院的每一个人。谢谢耶稣，医治我们。谢谢耶稣。哦，也是基督圣的。阿门，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圣灵的火还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身上运行，所以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再度充满在我们当中。谢谢主，谢谢耶稣，高牧我们每一位。哈利路亚，感恩，谢谢耶稣。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吧。哎呀，圣灵感动我啊，在我们读完这个邵桂恩姐妹的书之后呢，那以后我会再给大家进入一种新的一种晋升的操练啊。我觉得生命的塑造是需要把神的话蜕变成为我们人啊，把神的话蜕变我们人的，成为一个人的生命啊。哈利路亚，这个好像耶稣的道成肉身啊，耶稣的道成肉身是要来拯救你，拯救我，但是耶稣也是希望神的话是灵。是生命，神的话是粮食，像玛拉一样从天降临。耶稣就是那个粮食，所以当你吃耶稣，临兵临杯的时候，你的肉体的生命，整个人的生命，也要被转化。道是如两刃的利剑。能够分辨也是一个生命的粮，道成肉身。耶稣这个约翰福音的启示，约道成肉身，神的话也要改变你的生命。神的话像一个镜子，在雅各书第一章讲要改变。神的话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他也要改变。感谢主。我们今天读马可第六章第三十节。第六章三十节。我们就读到三十六节。我们用读圣经看意象的角度，因为我们是顺着查过来。我们前面看到耶稣呢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然后当中呢插了一个故事，就是施洗约翰的头被砍下来，然后我们说施洗约翰是因为他的世界上的使命完成了，他的使命是为主预备道路，也为希律王预备道路，他最后的使命就是能够改变希律王，但是希律王因为自己发的誓啊，他的女儿要施洗约翰的头，所以我们就知道施洗约翰的使命了，神呢用这种方式接他回天家。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说一个信耶稣的人，一个被神重用的仆人为什么会这样子死啊？这世界上的死亡怎么死不是重点，而是你有没有，我有没有完成神的使命？那神的时间到了，神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接我们走都可以，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中。所以施洗约翰走了，那 也就是上帝在送一个很重要的信号给耶稣基督。施洗约翰怎么殉道？你也要怎么样殉道？耶稣他清楚很知道，神要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先锋先走了，他的先锋就被头砍了。那也就是让耶稣基督预备啊，下一个就是你了。所以耶稣基督他当然他的 cousin 嘛，他的表兄啊，他也会有点伤心难过，但他在这个时候，使徒差遣的12个门徒出去了，回来了，哎呀，向耶稣报告。30节，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大概很兴奋的话，这个门徒出去传道，叫人悔改，赶出许多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所以你看到啊，第6章第12、13节，我们就讲耶稣基督差门徒出去做什么事情？三件事情：传福音、叫人悔改、赶鬼，然后医病。所以我们说这是 preaching healing deliverance， 叫做 PhD 的服事。我们今天上帝差派你，差派我，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我们都在做传福音、叫人悔改，然后怎么样医治、释放。 preaching 是先知的职分，医病是祭司的责任，赶鬼是君王的全部。所以先知、祭司、君王的身份都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你要做的事情，传道、医病、赶鬼。今天起码在我们教会啊，起码在我们火山学院，我们领受的意向就是这样的，你也要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使徒回来啊，哈，报告耶稣，报告拉比啊，我们做了哪些事情哈？31节，他就说：“你们来通往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因为这里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功夫。”他们就坐船暗暗的往旷野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去，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他那里去，比他们先赶到那里。耶稣出来，从船上面出来，就是从船上出来，他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近前来说：“这里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个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去，自己买什么吃。所以我想我们这一段的圣经呢，在其他的福音书上也有讲。那我们想说耶稣呢，一方面呢，施洗约翰走了，他也开始差派门徒出去了，因为他知道拆船沉船的时候到了。像我现在神已经告诉我赶快要兴起我们教会，还有我们火传学院，很多传道，很多人要被兴起来，那时候到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赶快兴起来啊！因为神他的目的就是要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的下来沉船啊。所以耶稣怎么差派他的门徒，以后他的门徒会差派他们的门徒啊，所以就一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所以福音神的国度就是这样子的扩展啊，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我们就待在教会里面啊，不行的啊。我们最近在查这个使徒行传第8章啊， 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逼迫了，所以呢，福音就像炸弹一样炸开了。原本他们都守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这个福音爆炸出去，一爆炸，腓力就爆炸出去了，还有其他的这些执事、使徒们啊，就通通跑出去，在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那我们就看到耶稣说：“哇，太棒了，你们回来了，十二个门徒。”我们说差遣十二门徒的时候是到啊，在马太福音里面有讲啊，特别说那个只有在犹太本国的人地方去哈、啊。所以呢，耶稣说：“哎，你们两个出去啊，啊，你们不要带钱，不要带食物啊，因为这个背景就是犹太人他有。”这个接待客旅的这一种的风俗啊，所以他们不需要去预备这些东西啊。但是等到以后拆船的时候啊，耶稣改口了啊，你要带刀，还要带刀啊，防卫自己啊。所以感谢主啊，耶稣允许我们呢啊带刀防卫自己啊。那感谢主，也要带钱。因为外邦人的地方，他们没有犹太人这种接待客旅的这种风俗，所以你知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要搞懂它背景，不然的话，你可能很多的时候可能会误解神的意思。但不管怎么样，耶稣在这里说：“哎，我们这边人太多了啊，你这些这么兴奋的啊，这么兴奋的，令人兴奋的这些宣教报告啊。”我们是暗暗的到旷野去吧，那免得人太多。所以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需要退休，所谓的退休会，不是 retirement， 不是说你年纪大了你要退休了，而是说我们在人多吵杂的地方，我们离开到旷野安静的地方，所以我们弟兄姐妹需要有一段的时间分开来，说我要安静啊，跟耶稣在一起。OK， 但是呢，往往你挑的时间，我挑的时间都不一样。就像我们刚刚读的那个故事啊，这个女人生了八个小孩子，突然之间来了一个人，她这个人是一个啊，她以为是。他要求他替他祷告，所以他说啊，那你进来，我要帮你祷告。他也不忘记服事，所以耶稣在这边一样啊，他一看见出来有很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在一个最好的状态，有些时候我们很累，我们想休息。可是耶稣说，他看见有许多的人怜悯他们，如同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想我们今天求神给你开启，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我要奉耶稣基督名开启我们每一位，你要看到很多的人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那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那个羊没有牧人是什么回事，羊没有牧人，羊很容易被吃掉，很容易羊就走迷了，死在半路上，不知道到哪边去了。那我们知道啊，我们教会有几个家庭啊曾经养过鸡啊，结果呢，这些养过鸡的人呢，他们家的鸡都被吃掉了。为什么？因为没有保护好。就一个一天的疏忽啊，就外面有些这个野兽啊，就跑进来鸡舍里面，所有的鸡无一幸免啊，所以。对，耶稣看到他们就说，这些人没有 protection， 没有人防卫他们，没有人照管他们，没有人照管他们的需要。所以，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打开我们的怜悯的眼睛啊！我们要看到那些还没信耶稣的人，他就好像是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救恩的道。所以耶稣开口就教训他们，耶稣是在传福音，他在传道，他的目的要叫人悔改。You see，你跟我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今天有什么特殊使命，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例外，我们都有一个传福音的护照，你跟我都是一样。主啊，你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主啊，我们就怜悯他们，他们像没有牧人的羊，很容易被叼走啊，很容易被吃掉。我们求主。在我们面对的人，我们所遇见的人，求你来保护他们。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撒旦魔鬼的，要偷走这个人的灵魂。主要我们要保护他们，他们需要福音，他们需要被保护，他们需要认识耶稣。哈利路亚，主耶稣，开启我们的眼睛，有一个牧羊人的眼睛，关怀人灵魂去处。谢谢耶稣，我知道我们教会当中有些人非常有爱心的，关切人的灵魂。是的，主啊，我们愿意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样子。所以今天呢？我们到这边就看到几点。第一个，耶稣说我们要有一个退休会，我们需要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因为人太多了。尽管你们有一个令人兴奋的好消息报告等等啊，这些都很好，感恩。但是我们找一个地方，好好的聊一聊哈。好好的呢，耶稣跟门徒在一起了，好好恩膏他们，劝勉他们。但是当他一出来一看，哎呀，不得了了，人那么多了，所以耶稣马上放下他原本的计划。那弟兄姐妹，这也是一个重点。我们有些人呢，他说这是我原本的计划，我应该要做这件事情，怎么突然呢？突然有人。打坏了我的原来的计划哈，就觉得很不舒服，甚至生气。但是这也许是上帝安排的，所以耶稣领受到了哈，他看见他们如同没有牧人的一样，这些人需要被牧养。那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那些还没信耶稣的朋友们、亲戚们，他们就是没有牧羊人的羊，对吧？我们有这种悲天悯人、热爱灵魂的心，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求你让我们看见我们很累。很想有自己一个退休的时候，但是主，我们看见有服侍的机会，我们就知道这是你给我们的机会服侍，因此主，我们就愿意有这个怜悯，主要让我们的怜悯的心增强，让我们真的在你的恩典里面。看到我们要将你的恩典给别人，因此我们就去传福音，一并赶鬼。是的，主啊，愿这一段的圣经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退休， 但当服侍需要来的时候，我们就上前，我们就放下我们原来的计划，甚至要一直服侍他们。这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服侍的态度，正确服侍的态度。尽管自己很累了，但是主为了他们的福音，为了他们的病，他们要被洁净赶鬼的时候，主让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怜悯人的需要。谢谢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打开我们属灵的生命，把怜悯的心加进来，把看见人灵魂需要的心放进来。谢谢耶稣，也为了服侍的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勇往上前。谢谢主，垂听我们的呼求。到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下面呢，请这个